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的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月17号，公元2005年2月2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一句美国西藏观察人士发表当中对话发展趋势的分析报告；国际各界反对中国反分裂法；我们专员访问北京呼吁中国改善人权；德国西藏组织邀请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发表演讲。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依据美国的西藏观察人士发表当中对话发展趋势的分析报告，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依据美国的西藏问题观察人士扎西惹杰和茨丹诺布日前就藏中对话的发展趋势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英国伦敦西藏信息网公开了这份报告的内容。藏中双方在有些方面出现的分歧无法解决，以和谈的途径来解决西藏问题目前来看是很难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藏中间目前的接触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是有很大希望。报告就1979年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所提出的和谈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后，双方所进行的接触做了详细的分析，并且还就80年代为何失去了许多对话机会提出了质疑。旅居美国的西藏问题观察人士扎西惹杰和茨丹诺布日前就藏中对话的发展趋势发表的报告中指出，当时邓小平认为藏人承认中国执政的立场是完全错误的。为了了解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代表团第一次前往西藏时，西藏人民热烈爱国的真实感人场面导致中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议对藏的政策，并且引发了与1984年冻结同流亡政府的对话轨道。然而达赖喇嘛在国际舞台上对西藏问题的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88年中国政府准备重新开放对话之门时，1989年爆发了天安门六四运动，中国内部出现了各种政治动乱，因此对话之门被迫关闭。1997年藏中双方有了直接的接触，之后于1998年和2000年先后引发了西藏塔尔寺主持阿加仁波切和西藏噶举派教主17世噶玛巴仁波切背叛中国走上流亡生涯。中国政府召开的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上也直接地采取了反对达赖喇嘛的政策。依据美国的西藏问题观察人士扎西惹杰和茨丹诺布日前就藏中对话的发展趋势发表的分析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藏中双方有了接触，但是目前双方所进行的接触轨道是会改变的。中国不仅在统战部增加了西藏事务处，有关西藏的政策和政府的部分高级官员也进行了调整和调换。报告认为这是发生巨大的转变，造成中国政府在克服西藏问题上面临巨大的困难。报告最后指出，藏人反对中共统治的同时，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的努力会持续上升，以和谈对话来争取解决西藏问题的长远途径的机会也危在旦夕。在这种趋势下，流亡藏人有必要去认真地思考，是争取同中国展开对话，还是去寻求其他的途径。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由中共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会所提出的反分裂国家法草案，与去年12月25号在中共召开的世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上进行了审议。会议决定该法案将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审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草案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并遭到了各界的强烈谴责。根据大纪元网络消息，全球民主和平联盟美国北加州之盟于本月19号在中国驻旧金山大使馆前高级要求民主和反对分裂法的横幅，针对中共于今年3月份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的独裁恐怖主义。来自旧金山湾区和沙加民族的台湾人以及当地留学生等100多人参加了抗议活动。全球民主和平联盟主席 陈荣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将制定的反分裂漠视台湾的主权独立，摧毁两岸关系和平对话的基础，并升高了台湾海峡的军事紧张局势，动摇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陈荣亮指出，反分裂法是中共企图干涉台湾的民主发展，妄想将中共的独裁专政的政治模式强加给台湾人民。在场人士对中共用暴力镇压自己的人民，包括对法轮功、民运、西藏独立人士等的残暴手段感到心寒。另外，日本产经新闻本周二发表社论说，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是为了确立对台湾动武的法律根据，并强调中共的这项做法所牵涉的并不是中国的内政，因此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向中国方面表达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良与本周二对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副主任孙亚夫说，日本也像其他有关国家一样非常关注中国准备在下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并担心此举将影响目前台湾海峡的安定局势，希望中台之间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产经新闻说，不难预测中国政府以内政为理由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制定改法案，但是中国又不能避免台海紧张局势影响周边国家，因此这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对于中共的反分裂国家法草案，也曾受到了美国政府官员和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的强烈谴责。请继续收听新闻。我们专员访问北京，呼吁中国改善人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叠金美多的报道。
根据法新社消息，欧盟贸易专员彼得·曼德尔森昨天星期四促请中国政府加强致力于在人权方面的改善，以方便欧盟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曼德尔森是在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时发出上述呼吁的。他的访问时间正好是在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同欧盟就维持或者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的这个问题上随时爆发争吵之际。曼德尔森在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表演讲时说，我们欧盟准备采取行动解除军售禁令，但是如果我们这么做，以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正相应的在我们关注的其他相关政策领域给予重视的证据，这将使我们更好办，也将使我们欧洲对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更有信心。欧盟特别促请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曼德尔森也重申这是主要的关注领域。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说，中国必须要在改善人权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这能表明中国正致力于改善诸如透明度或者管理等欧盟关注的领域状况，欧盟才会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他说，这不完全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必须建基于具体的进展。他说，我们已提出在我们看来中国符合这些标准所需要改善的事项，我本人也打算在非常近的将来提出更具体的建议。他说，欧盟尤其希望中国改善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使银行业自由化，加强审计标准和改善公司管理。法新社指出，中国领导人一直在努力游说外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如果这个地位获得承认，将大大增强中国抗击反倾销指控的能力。据本台了解，考虑到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美国政府和国会、日本政府、欧洲议会、德国联邦议会等一直反对欧盟有望在六个月内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的这一计划。去年十月底，德国联邦议会一致投票通过继续维持对中国武器禁运，其后11月17号，欧洲议会也投票通过继续维持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的决策，直到中国人权状况得到改善为止。美国总统布什日前访问欧洲时公开要求欧盟维持禁令，美国国务卿赖斯一上任也公开谴责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他表示，中国在政治和人权方面没有达到国际标准，并要求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持续15年的军售禁令。美国国会本周宣布，对欧盟计划解除禁令的行为将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来限制美国继续跟欧盟分享尖端的军事技术。近年来，尽管欧洲和中国间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但是武器禁运问题 仍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而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向欧盟发出的警告，也使欧盟在考虑对人权恶劣的中国解除军售禁令方面陷入难堪的局面。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西藏组织邀请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发表演讲，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劳改基金会网站消息，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将于3月9号到10号在德国汉堡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在德国西藏组织的安排下，吴宏达此行将访问当地的学校并演讲，还会晤绿党，在市政厅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吴宏达将于今年3月9号在当地中学做题为《保持沉默等于犯罪》他在中国19年的古拉格生活的演讲，现场还放映2部关于中国劳改营的短片和幻灯片，并有小型图片展览。主办单位德国西藏组织表示，他们之所以邀请吴宏达到访德国而不是邀请藏人，是因为中国的人权和藏人的人权同样受到中共的粗暴的侵犯。当外界看到中共对自己的主义的人都赏切如此时，就可以想象到西藏人的处境。吴宏达在1960年到1979年因被打为右派而在劳改营度过了漫长的19年，在没有人身自由的环境下当过农民、矿工，历经饥饿、虐待、疾病等折磨，九死一生。劳改营目前已经成为监狱，但劳改的实质并没有改变。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监狱把犯人当作现代的奴工进行非人的摧残。为了终止这种罪恶，吴宏达于1992年在美国成立劳改基金会，研究中国的劳改制度。在揭露奴工的产品死囚器官被摘取、强制计划生育、出版劳改书籍等方面贡献卓著，获得多种奖项，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吴宏达目前为劳改基金会主任及中国信息中心发行人。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图播送的学资转告的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
保护环境是当今世界性关注的一件大事，同样中国政府也制定了许多有关保护环境方面的条例章程，并在执行当中。例如，不许随意砍伐树木，违者罚款300至500，情节严重的逮捕判刑。在公园拆夺一朵小花都要罚款50元。为防止工厂排放水污染江河而让各个工厂购买先进清污设备，以及对一些造成污染的工厂勒令停业，对随意破坏植被和胡乱采掘矿产等破坏环境者给予法律制裁等。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西藏自治区执行的却是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政策。整个西藏，尤其是康区的森林，在被当地林业部门大肆采伐后以低价运销中国，当地群众却没有购销的权利。在过去的40年里，向中国运送木材的车辆平均每天至少有2000车次，而更多的木材则投入长江中漂运到中国。这些漂运木材大部分都在途中白白浪费。历史上，西藏的寺院有许多的禁山，在这些禁山禁止砍伐森林或者挖掘植被，不许杀生，因为藏人传统认为如果不保护这些禁山，就会使土质变劣，即所谓的地质衰败，冒犯地方神，于是就会发生旱灾、水灾、疾病等自然灾害。因此，藏人虽然曾经强烈反对砍伐森林，然而中国当局一昧镇压。40年来，西藏人民要求停止砍伐森林的愿望，到1998年夏天才有点实现。
以上听到的是学资转告的西藏现行政策违反中国宪法。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甲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